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9号，公元2002年11月24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为了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2003年在印度菩提迦叶石轮金刚灌顶，以及今年年底在印度的南部西藏三大寺的弘法活动如期圆满的进行，达仁萨拉地方联合会地方事务处联合组织孙属民众于上周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城经院里举行了祈愿会。那么来自达仁萨拉附近的寺院的500多名僧尼以及民众在大乘经院里起诵了五首舍身佛说无能胜幡王如来庄严陀罗尼经以及十方除暗送神香火十三周期以及21度母经等。那么当天早上6:30至下午4点举行的祈愿法会上，还为广大僧尼发放了布施。
近来地方中国政府按照中共中央政府的指示，多次在西藏各地展开反贪污反腐败活动。这项活动主要宣传在下级部门和群众之间，而对上级部门的高级官员中存在的贪污问题却没有采取行动进行调查和打击。由此呢，在社会上逐渐产生了两大问题。第一，解决就业必须同上级官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第二，搞好关系必须要携带高档礼品或者大量金钱。虽然在西藏多次展开反贪污反腐败活动，但是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官员却滥用职权，到处拉关系走后门，将自己的子女亲戚等安排最好的工作，而从来不关心下级部门的工作情况和从不过问有困难的普通职员的基本需求。消息人士透露，最让人不解的是，在西藏加大宣传的反贪污斗争逐渐被转向发展西藏经济、确保社会安定、反对反华势力等宣传，并将这种宣传称之为重中之重。随着这种宣传混淆在反贪污宣传中，从而淡化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由此内部存在的严重的贪污社会现象。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三多仁波切结束欧洲两国之行，于本周五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那么本月14号至15号，三多仁波切受邀出席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为期2天的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并且首次发表了重要讲话。在会中，三多仁波切强调，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保持低调，使西藏问题在西藏流亡政府所限制的日期内还得不到解决，那么境外的藏人的和平非暴力斗争将有可能转向暴力斗争。在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举行期间，来自欧洲各国的议员们向欧洲议会常务理事会和主管会就为尽早取得藏中和谈任命一位西藏事务的特别协调员进行了呼吁。那么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甘伦桑多仁波切结束比利时欧洲议会的出席和访问后，于本月16号前往欧洲第二站英国首都伦敦，同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各国办事处官员举行了会晤，同时受英国国际外交事务协会的邀请，在英国结章大厅就非暴力途径发表了讲话，并且受邀在该国劳治安纳斯纪念馆以反恐斗争为主题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么桑多仁波切本周三在伦敦对媒体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希望在明年6月前能和北京展开谈判，否则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很难控制西藏境内外藏族青年激愤的民族情绪。 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高伦桑多罗森登真在欧洲两国的所到之处引起了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并且就西藏问题所做的努力得到了英国和欧洲及其他各国的大力支持。
近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大实施城市规划建设以来，对当地藏人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大面积农田被迫充公后，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以往，当地农民不仅种植农作物，而且种植各种各类的蔬菜在市场上销售，基本上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大面积农田充公后，直接给农民的生活上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居住在拉萨附近的农民自被宣布被划为城市扩建施工项目范围的农田必须交工之后，当地农村一带呢随即产生了两大问题。第一，不能靠农为生，第二，没有本钱做生意。为此很多农民对未来的生存感到极为担忧，同时就农田充公后政府所付的半价农田费问题造成当地农民对政府的强烈不满。
位于西藏青海省东部马钦县热杰斯僧人洛桑塔杰遭中共的第二次逮捕后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正在青海省西宁市的一所劳改厂服刑的他，不幸于本月19号在监狱里突然去世。设立在印度北部南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本周三表示，洛桑塔杰的死亡是由于在监狱中受到残酷的虐待，因为他去世时头部出现了许多的血迹。另外，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和西藏青年会、西藏三区短麦协会召集民众于本周三在达仁萨拉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沉重地哀悼了西藏政治犯洛桑塔杰在中共监牢中的不幸去世。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的人权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上周六表示，他们希望中国大陆新领袖胡锦涛改善西藏的状况。西藏人权及民主促进中心呼吁胡锦涛改变北京对西藏的压迫政策，停止宗教迫害，并制止当地的贪污。在胡锦涛升任中共总书记之前数月，北京释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西藏政治犯，但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上周六说，这并不一定显示西藏的人权情况得到改善。
美国国会及行政局中国委员会于本周一在德克森参议院办公楼会议室举行了圆桌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人权与北京2008年奥运，讨论围绕去年国际奥委会授予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引发的争议。会议强调，奥林匹克比赛更多地维持和扶持现存的政策，扶持关于种族和平等、经济和社会机会以及世界和平的神话，而不是推翻世界的不平等。同时讨论了主办奥运会对中国人权将有何影响。那么人权观察国际特赦和其他人权组织已经公开声明，希望赞助商能够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赞助奥运会或投标北京奥运会建设工程的美国公司将面临挑战，如果中国当局在比赛期间践踏人权，这些美国公司也会受到牵连和指责。比如奥运会要求比赛期间新闻报道必须绝对的自由。那么和平基金会的人权与商务科协商会议的主席劳伦皮尔女士说，中国的新领导者们无疑希望在宣传和比赛的收入方面获得最大的利益。从现在到2008年奥运会还有6年的时间，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就人权和围绕比赛的商业问题开展有效的对话。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今天到了，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听众原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来信呢？
这里有一署名为张月成的听众通过电子邮件向我台发出了一个提问，他说，如果西藏真的独立了，藏人会比现在过得更好吗？
那么首先呢，我在这里 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所有工作人员向这位姓张的朋友致以问候。那么这位给我台提出问题的张朋友，很抱歉，您的问题一直拖延到今天才给予答复。由于我们收到您的电子邮件时已经是本节目的听众原地栏目结束时，所以呢只能在这一周的听众原地节目中回答您的问题。的确，您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是其包含着许多让人琢磨不透的疑问和好奇，特别是根本不了解西藏问题真相的朋友，这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秉着对汉藏人民都有益的立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要向前看，为了一个和谐的解决办法，他把自己的计划描述成了中庸之道，也就是不要求西藏完全独立，寻求自治。但是事实上，西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拥有自己独特语言、习俗、文化、宗教、传统的国家。当然，旧西藏也不是中共所言的那样黑暗、野蛮、落后和残酷。就算西藏获得独立的那一天，在国防、军事、经济等方面都会面临种种困难，但是毕竟自己的国土操纵在自己的手中，真正拥有了自决权，我深信西藏人民是会采取面对现实的态度，克服困难。那么作为一个长期受到摧残和统治的民族，恢复独立后更能体会到珍惜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当然无可否认，总比现在受到民族歧视、文化灭绝、流亡他乡来比较会更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再谈，谢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定居瑞士的流亡藏人演唱的《南马哲西迪勒》。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